在这个今天的这张圣经十一章，题目就是神的眷爱，题目就是神的眷爱啊。这张圣经我们知道从十一章开始，这是何西阿书的最后一个段落，十一章到十四章中心就是讲神啊不变的大爱，神不变的大爱啊。从十一章一直到十四章一共这么几章圣经，而今天的圣经呢就讲到神对以色列的眷爱，那真正是不改变的爱。当然这几章里面也有对他们的责备，这个责备都是神的爱，哪怕是管教都是神的爱，正如同做父母的不能不责罚自己的儿女，因为爱他啊，因为爱他所以呢就要责罚他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所以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这一小段里面讲到这个神的百姓忘恩辜负神的爱，忘恩辜负神的爱，神是这样的啊，不改变的来爱以色列，但是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一段，就是对神的爱是一种忘恩辜负神的爱。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是说从一开头神的爱就是领导他，正因为神爱以色列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神啊用他大能的手用伸出来的膀臂，神兴起摩西啊，拣选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那就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啊，这个沦为什么呀，沦为罪奴，成为法老的奴隶，是为奴之家，在那里做苦工受苦，但是神的爱临到了，结果呢神呢就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神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因为神爱，所以我们一得救就是我们就经历到神的爱。所以以色列出埃及就好比我们得救，我们开头信主是主把我们从埃及，埃及代表世界也代表罪恶，是不是，是主把我们从埃及从世界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第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从一开头主就爱我们，那我们自己都不体会到神就神的爱就领导我们。所以每一个人的信主不是我们去找主，是主来找我们，是他救了我们把我们招出来，是神他来找我们，找世人他来找我们，让我们被他得到。所以是第一点就看见神的爱啊，神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爱就是神既爱我们就爱到底，不像人间的爱，人间的爱都会改变。你说人间的爱也有的是很伟大，比如说啊，母亲的爱、父母的爱、夫妻的爱，这都是很好，但是呢还有空间时间，是不是，还有环境的限制，是吧，甚至还有生离死别，是吧，人的爱跟神的爱不能比，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爱，所以我把他们招出来。在新约里耶稣说神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神就爱他们到底啊，所以这个爱就是到底的爱，神把我们招出来。但是第二节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蒙恩得救以后又去拜世界的神，拜什么，拜巴利，巴利就代表世界的神，这个心呢整个的就离开了主，离开了主啊。所以说先知越发的召唤他们，先知就是神的仆人，神借着先知借着他所爱的人用这样的方法来招呼，就把他招回来，就像小孩子悖逆跑到外面去玩去了就不回来，现在这妈妈就招手你回来呀你回来呀，但是呢越发的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的啊走开不听，你看看这个是说明是悖逆，是不是，不听，越叫他回来他越不回来，他越发的走开，而且向朱巴利献祭，朱巴利就是世界上的各种神，朱巴利嘛就是许多的神，不是一个神，这世界的神太多了，像朱巴利一样，这巴利就是世界的神。那现在的人把金钱当神，把名誉当神，把地位当神，那把各样的这个自己所爱的事业呀 啊自己的儿女呀、自己的家庭啊、自己一切都当作神一样来跪拜啊，甚至给雕刻的偶像啊来烧香，给雕刻的偶像烧香，那就是说这个心整个心偏斜啊，不是敬拜主，而是什么呢？是跪拜偶像去了啊，这个心偏离了主了。这里面根本没有主的地位，没有神的地位，心偏斜。我们知道偶像就是我们的神以外的，你另有所爱的就是偶像啊。你说我家里没有供一个小偶像，是的，我们没有有形的偶像，但是 们新的啊，我们另有所爱的，在主以外我们追求的，这就是偶像，这就是偶像啊。而且在圣经告诉我们，偶像是神所最憎恶的，神最憎恶，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大家都记得吧，十条诫里面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都是讲到我们要专一的爱神，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说你不可雕刻啊，雕刻跪拜是吧，铸造许多许多偶像。第三条告诉你，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主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另外的神，这是神非常非常忌邪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好像烈火一样，是吧？我们另有所爱，主就不喜欢，就好比丈夫一样。那做丈夫的，如果他知道妻子另有所爱，他能够容忍吗？那绝对不能容忍。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好比夫妻的关系，是这样的，绝对的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是不能够心偏邪的。结果先知招呼他们，他们就不回来，约翰的走开。第三点，我原叫到以法莲行走，就好像小孩子一样，神拉着我们走，教导他怎么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抱起来，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大可怕的旷野，像以色列走过那个旷野，这是神把他们抱起来呀。借着摩西，借着亚伦来带领他们走这个大可怕的旷野，是吧？神说我这样的爱你们，这仍然是神的爱，用教导用他的膀臂来抱着他们，就是保护，保护他们，覆庇他们免受仇敌的一切伤害。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不懂得神的爱。神是医治我们的，这里特别提到医治不懂得，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那可见呢，以色列也有病啊，这个病就是什么呀？心偏邪的病。这病是什么病？忘恩负义的病，远离神的病，爱偶像的病，顽梗悖逆的病，是不是？所以说神医治他们，他们却不知道，但是神的爱还是没有离开。第四节说，我用慈圣爱所牵引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好比牛啊羊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呢要用绳子把它拉起来，免得它跑掉。而这个绳子是代表什么？大家看代表什么？代表神慈爱的绳索，慈生爱索，是不是？绳子拉着你，你好像很不自由，你却知道这是神爱的绳索，爱的绳索。有的时候管教我们，有的时候责罚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拉回来，这个就是神的慈爱。所以第四节说，我用慈生爱索牵引他们，不然的话你就要走迷，不然你就要走错路，不然的话你就要这个怎么样悖逆，你就要离开了主。所以神慈生爱索，所以牵引使得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走错路，到现在我们还在他的羊圈里面，是的。下面呢更显得神的爱，神说我带他们好像人放松牛的两腮的夹板，两腮的夹板实际上也就是脚环的意思。我们知道牛上面嘴上要给他带一个东西但是神呢把他放松，因为你要不放松的话，他根本不能吃粮食，是不是？意思说神既要责罚，神还要什么呀？关心体贴，神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使他们吃得饱足。所以你看看，真叫做体贴入微的爱神是这样的爱他们。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却是忘恩背逆，是不是？先知招呼他们越发走开，这就这一小段里你就可见的以色列多么背逆。我们知道，我们查到列王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一个王，一代一代都是在犯罪得罪神，以及都偏邪离开神，甚至献明于罪中把自己都陷到罪中离弃了神所以以色列是忘恩，辜负了神的爱。那也就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既然体会到主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辜负他的爱，不要做忘恩的人。我们知道人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是最大的罪我们常常体会到，你祷告，你呼求，你在急难中你求告神，神说我可以答应，我也可以给你做到，神样样都能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当我们蒙恩以后，当你处处顺利了，当主医治了我们的疾病，当主搭救我们，救我们脱离患难以后，我们什么态度来回答他？来回答他，我们是否是一个忘恩的人？这个就是要看我们实际的行动。正如以色列一样，以色列每一次你看看实际是实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多少次他们的 苦难中，他们呼求神，神就答应他们，神就兴起先知，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神的爱实在太多了，一次又一次。但是他们以后怎么样？哎，好一点，又把上帝忘记了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啊，忘恩负义，辜负神的爱。下面一段五节到七节，就是顽梗背道，不但忘恩，而且呢，以色列人顽梗背道，顽梗背道就是说他们啊，去怎么样啊？去又归回了埃及，又去仰望属地的势力，埃及代表世界。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是去呼求神，乃是求人，靠人，靠势力。这个我们人也最容易了啊，走后门啊，用各样人的办法。所以第五节啊，我们看五到七，他们并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那这节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以色列的顽梗和悖逆。他们遇见苦难应该归向神，他们却是怎么样？不归向神，去找埃及。这个在以赛亚书最多提到，祸在他们同谋背叛，去仰望埃及，去投靠属地的势力啊！我们做点买卖啊，做点生意啊，我们自己的办法就是不祷告，也不呼求神，不祷告，不呼求神，不靠神。所以有一天神说，你不再回埃及，有一天你不是怕亚述王吗？亚述却要做你们的王，那就是指的先知预言以色列将要被掳到亚述去。后来我们知道果然应验了，这是以赛亚这个何西阿书，我们知道何西阿的时代和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同时代以后我们知道真的以色列就是被亚述所掳，所以神说你不再归回埃及，你想靠埃及没有，结果呢你怕亚述，你不敢听神的话，你不归向神，有一天亚述要做他们的王，就说他们要亡国被掳了啊，亚述要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归向神。所以神今天要什么？就要我们一颗心，让我们的心要归向他啊！让我们要归向他。底下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自己一套，自己的诡计，自己的计谋。所以神说，刀剑不离开你的城邑，你一定遭祸患啊！以后都应验了，而且毁坏你的门栓，门栓代表他们的防御的力量，防御的力量。本来你很有防御的力量啊，你这个国家很强啊，仇敌都不能进来，但有一天呢刀剑临到，使你的门栓都毁坏，把人吞灭，都因你随从你自己的计谋啊，随从自己啊，结果呢你就到这个地步，结果就亡国被掳，被仇敌破门而入。什么原因呢？下面说，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背道，背道的意思就不听主的话，主是这样告诉我们，主的话根本不听，无视神的警告，主的话都是引导我们，让我们要遵行啊。他们却什么？却是背道啊，不肯守住主的道，顺服主的道，反倒是背离了主的道啊，背道。所以神说啊，众先知虽然照顾他们归回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没有人遵从主。所以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时代里，神都兴起很多先知，众先知啊，都是在召唤，众先知说话就是等于是召唤他们啊，召唤他们，叫他们悔改，叫他们归向神，但是呢都不归向神。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要归向神，要归回，归回至上的主，但是却无人遵循主。你看神多么伤心，我们可以想象神多么伤心，好像小孩子一样是吧，浪荡不敢回来，不敢归向神，没有人遵从主。所以这一段，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亡国被掳。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被亚述掳去，结果亚述做了他们的王。也就是你不肯让神做王，你不肯遵守主的道，你偏要背道，这个偏要背道就是这个老旧人呢，有自己的一股劲儿啊，我非要这样做，那你离开主没有好处，你离开主你只有痛苦啊，你偏要背道，这个就离弃了神。但是神对他们是什么样呢？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啊，在这章圣经的第三段，我们就看见神的爱发动啊，叫他们急速的归回，是不是？虽然他们这么悖逆，但是第八节开始，我们看到神的怜爱啊，向着他们大大的发动，神爱发动啊，而且呢，这里先知允许，神界的先知允许说，我必将他们急速的叫他们召回来，将他们被掳归回。 所以这一章圣经既讲到被掳，也讲到归回，那就是说他们经过痛苦以后，他们受教了，他们回转了啊，神还要把他们招回来，这就是人的爱啊。神的爱就跟人的爱不一样，人的爱你这样，你对我这么不好，我早就不要你了，是我早就离弃你了。哪一个丈夫能够容忍呢、啊？自己的妻子这么样的偏向别神，离弃自己的丈夫，但是神的爱呢，却是不离开，不离弃。啊，所以我们真是体会到神的爱。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就往前翻啊，第二章，耶利米书二章二节和三章一节啊，我们就念这两处啊，二章二节啊和三章一节，找到了没有？我们一起看啊，嗯，二章二节、三章一节，一起念，先念二章二节。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就这一节圣经，再念一遍啊。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呼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些就是神没有忘记以色列跟神的那个爱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就是约，神和以色列百姓立过约，这个约就好比夫妻之间结婚了有立的婚约一样。神说你幼年的啊那一个恩爱，那个婚姻的爱情啊，我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是吧？这就叫神的爱。还有第三章第一节，三章的第一节啊，就翻过来啊，我们再大家在一起念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啊，本来啊，人休妻，妻离开的话，做别人的妻，丈夫不能再收回，这是律法规定。这个地方就是记载在《生命记》二十四章，我们不再去查了，《生命记》二十四章啊，一节到四节就告诉我们。啊，丈夫原来的丈夫前夫绝对不能再把他收回来，如果收回来的话，这个地就玷污了，这也是违背了神的那个圣洁的那个原则。是，可是呢，神说你这个以色列，你这个妻子，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神说还可以归向我，就是在实际当中，神的爱真是超过了律法，超过了人间一切，是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神说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但是有一点，让我们的心要真的归向神，我们不能再做淫妇。什么叫淫妇？就是不专心爱神，不是单一的心的爱神，你就是淫妇，是不是？所以主的爱既然这么大，我们一定要再真的归向神。所以今天呢，我想最要紧的就是求主让我们的心归向他，不要再做淫妇，不要再心偏邪，不要一面爱世界还一面爱主，一面爱主一面爱世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我们也可以赚钱，但是你的心不要被钱抓住，是不是？没完没了这个世界，是不是？一直就是贪得无厌，是吧？让我们的心真的归向他，不要再做淫妇。这就是啊，我想这个和西阿书也是这个意思，神的心就是这样要求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八节到十一节，和西阿书啊第十一章八节到十一节，这是最后一段。十二节按照分段来讲，应该和十二章列在一起啊，所以十二节我们暂时不读，因为应该和十二章连在一起，是另外一个意思，是指责百姓的罪恶，是指责百姓的罪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第八节，以法莲呐、啊，我怎能舍弃你？ 以法莲也是以色列的代名词，以后啊称以法莲就是指着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以法莲是个大支派，他就代表北国，是吧？神说我怎么舍得你，神舍不得离弃他们啊，以色列我怎能拒绝你，那就是说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已经是深深的这个爱的关系，不能离开，神舍不得。就好比一个浪子离开了父母，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不是做了一个浪子回家的比喻，是不是？那浪子回家多少天，这个父亲的心就是跟着浪子一样，是吧？浪子还没有回来呢，父亲早就在门口啊，远远的在那里召唤，在那里等待，是吧？所以神说我怎么能够舍弃你，我怎么能够离弃你，不能离弃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面。这里有四个 问号，是不是四个问号？就是我们的神舍不得，舍不得，他就是这样无辜的爱啊！你也不要以为大概上帝爱他不爱我，不是，神对每一个他所拣选的，我们就是以色列，我们就是以法莲。神说我怎么舍得你，其实从着我们来讲，我们是个淫妇，一点都不可爱，是不是？充满了罪恶，哪里可爱呢？但神说我舍不得你，我不能够像你像对待什么对待那一个什么该毁灭的那个亚玛和洗便一样，我不会这样对待你们的。就是说神虽然要责打，神要管教，但神绝对不会毁灭。所以你看现在以色列复国，这就证明神的大爱，证明神的允许是信实的。以色列亡国了几千年竟然归回，这就是神的爱，是吧？所以神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神的心都回心转意，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回心转意。这个回心转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心翻都翻转，是不是？神这样的想念他所爱的人，神的心翻转，神整个转过来，是吧？神不再发怒，神心翻转的意思就是神不再发怒，神打完了神更疼，神疼爱，所以神的心翻转，神说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这个大大的发动就是说神是无条件的要把他们收回来，无条件的在等待他们回来，在召唤他们要归回，神的怜爱大大发动，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够啊身在爱中却是不知爱，不懂得主的爱，还以为上帝不爱我。如果上帝不爱我，实际我们早就死了，我们早就完了，是吧？不知道多少个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在人间了。所以神的爱啊，神的怜爱大大发动。下面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不是？这就证明了他跟人不一样。如果是人的话早就完了，早就没指望了，神一发怒那我们就站立不住，他一发怒我们就都被毁灭了。所以神说我不再发猛烈的怒气，我也不再毁灭你，因为我是神，我不是人，我并非是人。所以我们就能够区别神的爱和人的爱完全的不同，绝对的不同，绝对不同。连我们自己的爱都是可怜有限，是不是？可爱的我爱，不可爱我一点都不爱，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得到主的爱，让我们也有主的爱去爱别人。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叫一个回报神的爱，就是用主对我们的爱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去挽回别人，去怎么样去抢救那些失丧的人，叫他们也能够得到神的这个爱。所以神说因为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神是分别为圣的，是你们中间的圣者。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要你们圣洁，你们一定要离开罪恶，因为神是圣者，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你不能敬拜神。人可以虚谎，神却不能虚谎，神也不能够让我们能够欺骗，是不是？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神说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那下面怎么样呢？第十节以后就看见神的拯救，神的拯救也是很奇妙的，因为他有大能。他像什么呢？他像狮子。我们知道狮子是什么？是百兽之王，是不是？这里的狮子就是指着神有大能有威严，他像狮子啊，他一吼叫子民就都跟随他。狮子的意思就是神要对付仇敌，狮子是王嘛，狮子能够把野兽都撕裂，是不是？所以神像狮子一样吼叫， 所以子民呢就跟随，跟随就使他们被掳归回，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又回来了。啊，神可以打败仇敌，那些掳掠他们的神都刑罚啊，使他们归回啊。他一吼叫，他们就都出来了。所以神的大能，神像狮子一样啊，在新约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狮子是大卫的根，他是悲伤的羔羊，他也是狮子，表示他已经得胜。狮子的意思就是得胜的意思，得胜。他是建立一个公义的神，他已经得胜，是吧？所以他们就能够从西方急速的归来，而且不是快，不是慢慢的，是快快的，急速的就归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好像鸟一样，就被神引导回来了。又像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们知道鸽子认路的，你不能不管走得多远，鸽子还能够回来，是不是？就是指着神啊。因着他的大爱，因着他不改变，又因着他是一个狮子，他有大能，他有全能，他是得胜的，他有威严，所以他能够使被掳的子民重新的归回。这就指着啊，他们从经过被掳他要归回。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大爱，今天我们都不会坐在这里啊。神把我们从罪恶、从世界、从捆绑里面把我们又拉出来，让我们像鸟一样飞回来，要飞回来，要急速的归回。这表示我们不能单言啊，不能拖拖拉拉啊，要急速的回来，因为神的心很迫切啊。从亚述地，那因为他们被掳到亚述，从埃及就是他们心常常投靠埃及，投靠世界，都要回来。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指着被掳归回，重新归回故土，重新回来啊。所以这个既然是讲以色列，实际也是讲我们，讲今天的教会。常常也是被掳啊，被什么？被世界掳去，被异端假道掳去啊，被一些个别的学说啊，偏向假道啊，被世界的这一切东西掳去。所以神的心就是愿意我们归回，要回来，重新回到自己的地方，住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就代表什么？回到主的里面，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原来的迦南美地，使他们国泰民安啊，使他们重新呢享受神与他们同在啊，享受神的祝福啊，回到自己的地方，住在自己的房屋，再不再漂流，再不做浪子啊，重新回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是神啊，神的大爱，也是神的救恩，就是说神能够救淫妇。因为这个归回的是什么？是淫妇，给他们重新经过神的救赎、神的大爱、神的宝血，使他们淫妇重新回来，变成新妇。所以我们记住啊，读何西阿书，我们一定要求助给我们不再做淫妇，要做什么？做新妇，要归向神，要重新的归向神。淫妇就是心偏邪，一天讲来讲去讲世界，讲金钱，讲肉体，讲这个束缚打算，就是为自己这个打算啊，为肉体安排啊，让我们成为心腹，就是单一的爱神，专心的爱神。这就是神今天啊，他造就以色列，用苦难使他们经过被掳再次回来，成为贞洁的童女献给神，是吧？所以不能再做淫妇。读何西阿书的目的是让我们淫妇啊变成心腹，变了，整个的改变，成为心腹，那就是专一爱主，恢复和神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关系。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夫妻的关系。那个关系什么关系啊？就是单纯的、纯洁的那个贞洁的爱。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来求主光照审查我们，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到底是不是淫妇还是心腹，是不是？神说我舍不得你，我爱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神说我回心转意。我们呢，我们可不能够无动于衷啊！听了半天，读了半天，主的爱这样的恩待我们，这样的领导我们，我们还是老旧，还是原样，还是老我啊！所以我们的心要被主，被主感动，他的怜爱大大的发动，让我们被主的爱大大的感动，是不是？我们要感动，不要一点都不感，感而不动，是不是？有的人听到感动了，感而不动，圣经一关上他又回去了，还是老样子。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改变是生命的改变，要更新，要变化， 不要再爱世界，不要再做心腹淫妇，真正做心腹，真正做心腹才行。那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是吧？所以十二节我们就不读了。现在我们最后请看几处圣经，在新约里主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的要做一个心腹，请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处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十二章的第二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罗马书新约，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一起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淫妇，要做心腹，那你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不是？如果你还是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子，讲吃讲喝讲虚荣讲阔气讲排场讲享受讲物质，只是不追求灵性，那你就是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代表什么？等一下我们查一出圣经就知道了，告诉你，就是这个代表罪恶，今生的一切肉体的享受，那你不要效法。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就借着每天读经祷告，圣灵和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更新变化，天天祷告读经，我们要变化，而且我们要学习查验遵行主的那个最美好的旨意，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糊里糊涂混日子，是不是？要更新变化，借着主的道，借着圣灵，主的爱，主的话，主的道，使我们更新变化，使我们心思意念都改变。第二处圣经，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最后了，新约最后，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十五、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十五、十六，找到了吧？
还没。
看见没有？十五、十六。约翰一书啊，第二章十五、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这两节就告诉我们，你不要什么？不要爱世界。刚才呢是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不是？不要爱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吧？所以我们要改变呢、啊。你怎么样成为心腹？不再辜负神的爱，那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改变了。本来我们是爱世界，本来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现在我们要改变啊！那什么叫世界？爱萍，你看见没有？什么叫世界？这里说，世界代表什么啊？要给他找到啊！你们是不是？这个世界代表什么？代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你看咱们一在地上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什么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漂亮的、动心的、悦耳的。是不是？就是爱世界，爱世界。我们也吃也穿，我们为主而吃，为主而喝，为主而穿，而不是为了吃为了喝而生活，是不是？所以不要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让你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不要爱。因为你爱世界，你爱父的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专一爱父，更要专一爱什么？爱我们的丈夫，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是吧？对他要专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成为心腹，是吧？所以读何西阿书，求主给我们成为心腹，不能够再做淫妇啊！我们爱主，我们跟随主，我们侍奉主这么多年，我们的心到底是淫妇的心，还是一个童贞女的心？是吧？让我们跟主的关系永远是这么样的清洁、真、忠，又真又忠，又清又诚，是不是？要做到这几点。诚心诚意、贞洁、忠贞，这样的爱主，那样。 我们才在我们的实际行动当中不辜负主的爱，而不是主你是这么说我还是老样子，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真的爱主，那我们要不断的读经祷告，借着主的话语圣灵的更新，主话语的改变，造就我们，对付我们，是吧？我们不能够再懈怠懒惰，不读经不祷告永远不会变成幸福，是不是？我们就变成世界就掳去了啊！所以我们每天都遇见这世界，魔鬼向我们招手，但是先知也向我们招手，神也向我们召唤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啊真正明白主的心，体会他的爱啊，不再做一个辜负他爱忘恩负义的一个人啊，明白他的心意啊，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啊真正的爱他啊，明白他的爱。